从犹大王国的历史认识神赏善罚恶的主权统治，从圣殿礼制和立位侍奉团队的服事了解神对敬拜的重视。请听李崇恩老师为你讲解历代志上下研读。
弟兄姊妹你好，我是李崇恩，欢迎你与我一起来发掘历代志的宝藏。历代志上下呢，真的是一个历史大舞台，你会在当中看到很多的君王，有些呢像跑龙套似的出来出现一下就消失的，也有一些呢是台柱，生的时候可以顶住整个时代，死了之后也在鼓励着后世，有雄才伟略，不光建设大工程大事业，还能够建立人的生命。不过当中呢也有一些呢只是关心个人的私欲的，因此就影响着国民，影响着国运了。有些人有着光辉的开始，最后却落得一个窝囊的结束。相反，有些人出身寒微，却成就了尊贵威荣的一个时代。到底怎样塑造出一个领袖呢？又是什么毁掉了一个英雄呢？到底其中的成败的关键是什么？那今天呢，让我们从历代志上第十到十二章，从扫罗和大卫的身上来找出相关的答案吧。历代志的历史部分呢，是由第十章开始的。这里的叙述让我们想起了撒母耳记上第三十一章，当中讲到以色列第一任君王扫罗和非利士人做最后的决战。其实之前撒母耳记上讲扫罗的故事呢，所用的内容长达22章，到撒母耳记上结束的时候呢还没有讲完的。可是来到了这里哈，只是用了一章的篇幅就交代扫罗这个悲剧人物的下场了。之前扫罗怎样被神验中提拔，他怎样由开始的时候那种的谦虚，到后来因为看到大卫受欢迎的程度比自己大，他就出现心理的不平衡，而在自卑感作祟和较劲儿心怂恿之下呢，因着嫉妒大卫，扫罗要追杀他。这些呢在历代志上的第十章这里都没有提及的。这里一开始就讲到了以色列人力抗非利士人，可是呢也到了一个苟延残喘的地步，扫罗可真的是穷途末路啊！以色列人被敌人全然的征服，扫罗的最后阵地是基利波山，作为以色列境内防守保卫国土的一个战略要地，其实也已经失守了。历代志写道，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甚至说他的全家都一同死亡，其实指的就是和他一同出战的人，并不包括那些没有出战的儿子的。扫罗他死得很惨，回想他起初被神选中做王的时候呢，群众曾经拍手欢呼称庆，但是到最后支持他的人呢一个一个的离他而去，只有他的儿子们本着忠义孝道与他到场上作战。扫罗的事实在是令人伤感的，他 他曾经是一个被人传颂爱戴的领袖，何故最后带着孤寂心灵败死沙场呢？那我们知道，扫罗的兴起是出于神的拣选的，而历代志第十章这里一针见血的点出了扫罗失败的关键。历代志上十章十三到十四节这样记载，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经文这里说得很清楚，告诉我们扫罗的败亡呢，有这两个的原因。第一个原因，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第二个原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扫罗的事告诉了我们，一个人真的不可以忘本，不可以忘记造他的、抬举他的这位神。一个小人物因着神的抬举可以成为大人物，如果他一旦成为大人物，就自我中心，将自己的荣誉名声看得比神和神的吩咐更重要的时候呢，他就会从高处跌下。不单扫罗是这样，其实对于神家里的任何一个领袖啊，都是这样的。扫罗他并不是一下子就落到败亡的田地的，当中他曾经有过机会可以回转，可是他没有好好的抓住。扫罗呢，他被虚荣心冲昏了头脑，只懂得呢去抓住群众的赞美声，去抓住撒母耳的衣襟，去抓住交鬼妇人的协助，但他却没有抓紧神。圣经说他干犯耶和华，那这里所说的干犯指的就是不忠不信。这个词在原文里头呢，通常和特别是用来指责一种严重冒犯神的罪的，而且多数是跟拜偶像有关的。扫罗呢，他身为一国之君，但自己呢却去找交鬼的妇人。他的失败不单使他个人致死，使国民遭殃，失去土地，其实也是让神蒙羞的。非利士人杀了扫罗，又到他们的神明面前来夸耀，那他们这样的行动呢，本质上就是背叛神、侮辱神了。我们看到扫罗他是何等的可悲呢，他竟然背弃了建立他的神，于是他就失去了神所赐的福气。神的国度何等的大呢，神可以用的人又何其的多呢。既然扫罗并不珍惜神赐给他的这样的机会，所以呢，神为了他自己的名，为了他子民的缘故，他就兴起了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王，一个领袖。这是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而这个人就是大卫。历代志上第十一章一开始就记述着大卫的登基。这个事情与扫罗之前众叛亲离的惨淡相比较起来呢，我们看到大卫是得到神的悦纳的，并且得到全以色列的支持，更加突出了大卫王朝的那种超然，那种的正统。十一章一到三节是这样说的，以色列众人聚集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作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你的神也曾应许你说， 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告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是照着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话。从众人证明，就可知大卫呢是一个真正的领袖了。以色列众人说大卫是他们的骨肉，这是从血统上认可了与大卫之间的亲密。第二方面，他们说呢，早在扫罗做王的时候啊，大卫已经很实际的率领以色列去征战了。这句话又显示了以色列众人肯定了过去大卫在保卫国家上面的贡献，还有呢他怎样带领群众照顾下属的能力，都给予肯定。第三方面，百姓也知道神喜悦大卫的，因为他们知道神曾经应许大卫做王。百姓甚至讲得出神应许大卫的话，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留意哈，在以色列人的心中呢，是以牧人作为领导典范的一种的想法的，是有谦卑的并且专心照顾的意思在里面。而这两种的特质都能够在大卫的生命中找得到。以色列人知道大卫是神赐给他们的君王，这在他们宗教传统里留有根源。大卫在希伯伦登基呢，这是应验了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话。但这不光是一个总结，也是借着重提立约历史和应许的预言来加以落实，肯定大卫王朝的正统地位的。十一章一到三节，短短的三节经文，我们就看见大卫呢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君王，但是他没有迷失在人们的欢呼声里，百姓爱戴他不是出于敬畏他的地位，而是出于他有实力，敢承担，爱百姓也爱神。大卫同时也被神被人所喜悦。历代至上十一章四到八节记述大卫在希伯伦登基之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耶路撒冷建首都。为什么大卫要在耶路撒冷建首都呢？首先从地理来说，耶城扼守着南北东西交通干线的一个交汇点，而位置呢是在希伯伦之北，是位于全国的交通文化商业的一个心脏地带。其次从支派的关系来说，耶路撒冷位于南北支派的边界上，是有利于缓和彼此之间的冲突的。之后的十一章九节，这一节可以说是大卫成功的一句很关键的主题句子。经文说，大卫日渐强盛，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这话告诉了我们，成功的关键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从神的话我们知道，神本来就是一位乐意来亲近我们的神呢。只要我们问问自己，我是不是常常与神同在的呢？接下来的十一章十节到十二章，我们看到了不少的名字哈。这些人呢都是效忠大卫的勇士，他们各有自己的英勇事迹。所不同的地方呢，是十一章里提到的勇士呢主要是个人，多数来自犹大、西缅和但这些支派，也有两位 来自以法莲山地，三位来自约旦河东，另一位是来自约旦河谷和便雅悯地。而十二章所提到的勇士呢，就是以族和他们的首领来作为单位的。十二章一到七节，第一组勇士来自便雅悯，八到十五节所记的第二组的勇士来自加德支派，十六到十八节呢，就是便雅悯和犹大而来的勇士，十九到二十二节呢，是从马拿西而来的勇士，他们和大卫王结盟。作者把大卫勇士的名录放在一个王朝历史的开端，而这些勇士，他们分别来自四方八面，只为说明了一件的事情：大卫是全以色列的英雄好汉所拥戴的。而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了神的子民肩靠着神的应许呢，就有能力来胜过仇敌，神也必使他们得胜。而这些勇士啊，我们留意的话呢，有其中的一些人呢是比较特别的，例如亚门人喜乐、摩亚人伊特玛，他们天生呢其实原本是以色列的敌人，但在这里却成为侍奉以色列王的人。另外一个是赫人乌利亚，他的族群是神叫以色列人在征服迦南地的时候呢要进行灭绝的七个族里的其中一族，但是乌利亚这时也成为大能的勇士。可见在神的眼中呢，英雄的出身背景并不重要，最重要是他的心是否愿意来投靠神。我们看到英雄离开了神呢，可能就会沦落为枭雄或者是狗熊，但是任何一个平凡的小人物，如果他坚定的来依靠神呢，也能够成就大事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大卫广为收揽各方勇士这件事情呢，看到大卫的心胸何等的宽广。大卫的心越是宽广，就越多的勇士愿意投靠他，为他效劳。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扫罗，他那种啊，既然有我，何必有大卫的这种的心呢，令他无法容忍国家里头呢多一位的英雄，结果呢就心生嫉妒，甚至动了杀机，将时间将军力都耗尽在追杀大卫的身上，并不理会敌人非利士人的做大。这样一个不惜为保存个人权力而牺牲整体利益的领袖呢，试问有哪一个士兵将领会放心的愿意的来跟从他呢？我们看到十二章一到二十二节那些勇士的名单呢，发现不少是大卫当年流亡在外的时候就跟随着他的。当时呢，这些人呢都是受窘逼的，心里呢苦恼的。他们跟从大卫多年，但没有变成恶霸，他们反而变成了勇士。他们见到大卫多次放弃向追杀他的保罗进行报复，他们见过大卫怎样在面对生命里种种危难委屈的时候仍然坚持倚靠神，他们看见了大卫怎样的待神又怎样的待人。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的领袖会使那些跟随他的人成为拥有更好生命素质的人的。相反，扫罗呢，他死的时候跟随他的士兵就只能够用自杀来表达对他的忠贞。十二章这里记述了大卫的军旅，这一章的结尾呢这样形容大卫与他们的关系：以上都是 能手行武的战士，他们都诚心来到希伯伦，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以色列其余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卫做王。他们在那里三日，与大卫一同吃喝，因为他们的族弟兄给他们预备了。以色列人甚是欢乐。看到吗？主仆同欢，乐也融融，彼此相爱，上下一心。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美好的情景啊！好的领袖不单成就事工，建立生命，更是能够凝聚人，营建满有爱和活力的一个的团契的。这一切完全从顺服神而开始。弟兄姊妹，读完了历代志第十章到十二章，扫罗的败亡与大卫的成功，比较两者，你能够找到生命得胜的关键了吗？你能够归结到作为合神心意的领袖要具备什么条件吗？愿神兴起你，愿你在你所身处的群体当中也同样的做神大能的勇士。